那我说这个变过程是如何完成的？这个呢是用了80年的时间，我算了一下，用了83年的时间，用一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 Susan Pepper， 中文名字叫胡素山的话来说，他是这个过程是一个叫政治与学术的磨难。我们在探讨，在讨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时候呢，就要一定要探索说，这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 Susan Pepper 把它称之为一个政治与学术磨难？为什么要把它追溯到83年前？也就是追溯到1936年秋天，艾德加斯诺到陕北，到宝安地区陕北去秘密访问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领导人和中国工农红军，从这儿开始算。通过这个访问，艾德加斯诺就写了他那本书《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是奠定了、影响了后面几代人，一直到90年代，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问题学者，影响了一代代美国的公众，就是这本书。
您说的是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
对，包括西方整个讲英语国家的中国问题学者。
你说起来，那也可以说是美国人第一次和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对，
是西方人，不光是美国人，
不光是
整个西方、西方世界。艾德加·斯诺是第一个西方人深入到中共的核心，来了解中共的生活、领导人，包括普通人的生活的。艾德加·斯诺是第一个人，
所以就成了一本奠基之作，有了这么大的影响，一直到90年代。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新的认识？
来，这个呢，有了新的认识很晚，一直到80年代。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有一个巨大的波折，就是麦卡锡主义。这个麦卡锡主义的由来，也就是1949年7月份的 China White Paper， 中国白皮书，从这儿开始的。也就是在1949年7月，美国国务院写了一个关于美国在中国失败的白皮书，公布出来，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一下就刺激出了麦卡锡主义。所以在这个 Susan Pepper 在谈到了政治与学术的磨难的时候呢，关键的环节就是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之前和麦卡锡主义之后，麦卡锡主义影响有多大呢？波及到了马歇尔，乔治马歇尔，美国陆军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组织者马歇尔。麦卡锡指责马歇尔是共产党间谍。在2年前出版了一个新出版的马歇尔传，马歇尔在50年代1954-1955年的时候心灰意冷，非常的痛苦。然后有一个记者，有人采访他的时候，访问他，有个政治家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你还是别来采访我，你别来看我来，我不想给你带来麻烦，都影响这个程度了。那我说马歇尔为什么能够被指责呢？就和这个当年的叫 China Hands， 中国通，就是以戴维斯 David Service， 戴维斯谢维斯 John Service， 还有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 Stilwell Joseph Stilwell， 就所谓的 3S 有关系。这些人就是确定了在美国公众影响深远深远的这些人。而这些人呢，像 David Service， 戴维斯谢维斯，他们是在中国生活长的，他们的汉语跟我们一样好，而这些人呢非常同情中共，他们对于国民政府统治下的那些中国的黑暗面深恶痛绝的。而这个 Stilwell他的中文也非常好，他也看到了 Stilwell 看到了旧中国黑暗的一面。所以呢，也就在1943年的时候，44年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了有一个另外的中国， 这就是共产党中国。如果我们往前再追溯一下，美国对于中国怀有一种传教士的情感在里面，希望把福音传到中国。所以呢，中国的苦难，这些人是都怀一种非常同情的态度，希望能够拯救中国，帮助中国人民走出痛苦。而这个一个转折点就是抗战。抗战的淞沪战役，美国公众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认为中国人民非常的勇敢，所以他们就开始支援中国。这个支援中国一个顶峰就是1943年，宋美龄访美，那种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支持，那是到达了一个顶点。可是呢，他们很快就发现中国并不像他们想象那个样。中国当大量的西方的外交人员、记者和军人到了和国民政府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一种黑暗的一面、腐败的一面，让他们所不齿。而就在这个时候，戴维斯和谢韦斯和史蒂威向美国公众和政府展现出了另一个中国，这就是共产党中国，就是延安根据地。所以这些个中国通叫 China Hands， 他们的这种对于中国人民的一种情感，还有对于中国问题中一种失望，就表现在了他们的在1949年的中国白皮书里面。而在中国白皮书里面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一个组成部分，就是 John Service 在1944年写的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报告。John Service 就把所有的中国的问题主要归结于中国的土地问题，而这里面恰恰是中国共产党所要主张的社会改革进行土改。所以在这些中国通的眼里面，中国共产党是一些个温和的土地改良者，温和的社会改革者，并不是他们想象的布尔什维克，在欧洲做了布尔什维克。在1943年的时候，美国大使哈里曼，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途经莫斯科的时候，华莱士问斯大林：“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斯大林就说了一句：“他们是人造黄油，就是冒牌的共产党。”这个观念。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没有关系，是一个独立开展的共产主义运动，而这个共产主义运动呢，实际上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社会改革，正好和这些个中国通们和有很多很多美国记者、西方记者、美国军人所观察到的中国社会黑暗面一面相吻合。
所以就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极大的好感，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
对，
嗯，
是这样，
就是等于是说各方的因素，甚至连斯大林都在里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对吧？
就是大家的因素加起来，就让美国朝野加上这个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种非常几乎可以说是浪漫的一种这个好感，对吧？
就是有浪漫的好感，是的。
因为有的时候一个国家的政策真的是跟这个社会和很多就是这种底下看不见的因素有关系，那你可不可以说就是这些因素真正就促成了最后来的对中国的极大的希望？
是的，
八九十年代的，
但是它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麦卡锡主义，刚才说的麦卡锡主义。当麦卡锡主义鼎盛的时候，所有的美国的不同声音都被压制下去了，任何有同情中国共产党、同情中国左翼运动的声音都被压制下去。你想，连戴维斯、谢韦斯这样人都被炒了鱿鱼，在整个的外交，美国的国务院被赶走的我上百人，不允许不同的声音。所以当这些个学者他们呢，这件事情一直觉得不对，但是他们不敢说，因为呢，美国的公众 还是支持反共的。那么什么时候发生变化呢？越南战争，当美国慢慢陷入越南战争泥潭的时候，美国公众发现不对了。因为呢，越南战争并不是像上所说的共产主义入侵，这些美国大量的美国军人到了越南之后呢，也发现了越南的社会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美国陷入越南泥潭，美国公众开始反思一种社会矛盾的时候，意识到亚洲国家的社会矛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新左派，大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而且这时候得到了美国公众的支持，有了听众了。而美国的政客，尤其是尼克松，他有实际需要，必须要早日结束越南战争，从越南的泥潭里面脱身。在为了这种政治需要，尼克松和美国政府需要北京的帮助，离开越南。所以在上述这三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之下，一种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就兴起了。当我们看到了很多书，中国大陆非常流行的书就是在这时候出版的，其中最代表的书那就是马克希尔登写的《延安之路》。这是一个非常又回到了戴维斯谢维斯那个时代，中国通那个时代，把中国共产党的描绘出一种非常理想化的一种田园风格式的生活，一个政治实体出来了。
人家说历史是螺旋上升，就等于是说麦卡锡的时候回去了一下，被压制了一下，然后等于是那个反弹回来，反弹到原来的那个思路，是吧？
对，又出来了思路。那再下来一轮的又出来了，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之前，西方学者没有机会进入中国大陆，包括在像埃德加·斯诺这样的人，都是在香港彷徨不定，想方设法要得到中国的签证。当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西方学生学者开始进入中国，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开始开放它的材料。尤其是出版大量的党史研究、党史文件集就出来了，这个时候西方学者才能真正接触到中国大陆社会、中国大陆的人民。
这是在80年代是吧？这是在80年代，嗯。
而这时候就发现了共产党的黑暗面了，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等到了六四是个转折点，大家所有人就看到了六四的这一面。而就在这个时候，苏联和东欧垮台了，而苏联呢就把他的档案就解密了。这个时候大家就看到了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什么关系，那是档案记载的了，
就根本就不是冒牌黄油和真正黄油的关系，
不是冒牌黄油，
而是这是一脉相承的，就 是
一脉相承的，对，大哥和小弟的关系。而且还有一样的事情的解密档案的事情，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有一个叫 Venona Operation 这么一个行动，他美国方面把他的情报反间部门的档案解密了。美国在40年代的时候就把苏联的在外交通讯的密码就已破译了，一直在监督苏联的外交密码在美国的活动的，也就是把苏联在美国的间谍活动都在自己的相当一部分，不敢说全部了，是在自己的监视之下。那么追根溯源就发现这些人追溯到了苏联，而且一部分苏联呢就追溯到中国，而且中间呢有一些个人，包括布罗斯福总统的助理叫希斯，他就是苏联间谍，还有几个人一直在怀疑他们是中国间谍的，是共产党间谍的，也都证明了，的的确确是。更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这些解密的档案，美国联邦调查局档案与克格勃解密的档案相吻合，这就证明了麦卡锡的指责 都是对的。麦卡锡的指责，当年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指责，在五十年代他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呢，当过了四十年多年之后，当档案解密之后，却证明了麦卡锡的大部分指责都是对的。所以这几件事情就彻底的推翻了美国知识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这就是后来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在认知上的基础。
这可真的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一日之寒，是吧？
对，非一日之寒，
就是说是一点一点的动起来的。但是因为十一月份美国要大选，那么从您讲的这个，就是他大选即使是白宫换主人，特朗普下去，民主党上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会变了吗？
不会变的，变不了的。
嗯，如果是变不了，那么在接下来他会真的就是说会到一个战争状态吗？还是说像冷战，当时冷战时期这么两个大块头要分手的话，会有多大的影响？会往哪里走呢？
这就是大家现在讨论的是否是一种新冷战，有多大的危险。有几样，就自然大家既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源头是苏联，那么自然要和苏联相比较。蓬佩奥的讲话里面的语言呢，也类似于冷战的语言，他用到了 ideology， 用了意识形态，用的一直在使用 CCP 这个词。所以说呢，自然我要和苏联相比了。实际上中国大陆在这场中美对抗，不光是中美对抗了，它整个的安全形势和整个周边国家的一种对抗之中，它是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状况的，和苏联不可相比的。苏联是它的军力在于陆军，它的地面部队非常的强大，可以预计的两个星期内从易北河到达大西洋沿岸。而中国的陆军规模非常大，几十年没打仗也不知道。可是呢，在叫现在叫印太地区，以前叫这个亚太地区，现在叫印太地区，它的主要是海空军。可是海空军，中国大陆海军或者人民海军和美国没有办法相比的，不是差的一个等级了，差了多少个数量级在上面。所以在军事对抗来说，在常规军力对抗来说，解放军不能和美军相比的。那么只剩核力量了。如果说中国大陆对美国有真正的什么让他有顾忌的军事力量，就他的核力量。但是核力量那是一个另外一个等级的事情了，那是完全不同的情况。核武器实际上是吓唬人的，谁敢用啊？包括在谈论核战争的时候，这都是一个禁忌问题，因为呢，使用核战争意味着一种毁灭。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的核力量能不能把美国毁掉，把全世界毁掉。但是呢，美国的核力量把中国毁掉几遍是没问题的，更不用说一旦使用了核武器，那么你就会成了众矢之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能够容忍你。包括俄罗斯，所以呢，在军事上面，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形势，非常不利。那么说在经济上面，虽然是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比苏联要大多少倍，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只相当于广东，还不到广东省一个省呢。苏联最高峰的时候，它的经济规模只到美国的50%，还是官方数字。后来发现，实际上苏联的经济最高时候也就到了美国的12%-13%。可是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70%-80%了。可是呢，中国大陆的经济的最大的强点也是弱点，就是它要依靠对外贸易，实际上是主要是对西方的贸易，而对外贸易又是最重要的一环。因此虽然是中国经济规模非常大，如果中美贸易断了，中国的经济很快就会陷入困境。 这一点呢，过几个月就能看得到了。而现在呢，北京也在做一些个准备，比如说，习近平现在开始讲叫内内循环、自力更生，都是为了做这个准备的。
这也是我想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就像两个人对抗，两边都在出招，你能看得懂中国政府出的招吗？您觉得不管是从外交层面也好，还是说从以后的这个经济发展层面也好，你觉得中国现在他是想怎么回应？
他们现在方寸全乱了，不知道该怎么做。这就是一个也是认知的问题。我刚才说的是回顾，就是美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过程，八十年这个认知过程。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认识更加困难，因为它是属于一种专制国家对于民主政治的认知要更难。原因在于民主政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政治游戏，很难让一个专制国家，一个专制寡头制国家人来理解。这个毛泽东在1944年的时候就要求大家加强开始对美国的研究。毛泽东说，我们对美国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美国他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的，这是毛泽东1944年的。那么后来呢，丘吉尔就发现和斯大林在谈话中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丘吉尔呢就发现呢，有一样东西斯大林一定懂，就是你有多少师，你有多少钱。后来呢，西方国家说，哦，俄国人就懂一句话，就你有多少个师，
有多少个师的军力。
对，也就是说苏联和北京现在只明白实力，硬实力，你有多少飞机，你有多少坦克，你有多少军舰。那么因为中国崛起的是若为经济大国崛起的，还有个你有多少钱。钱这个事情莫斯科谈不上，因为莫斯科没有钱，可是北京还挺有钱，所以现在北京又加一个你有多少钱。他对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的运作，他就停留在这个层面了。这点呢，就直接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关系，这种唯物主义观点。去年11月份的时候，有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的间谍活动》。这本书的作者叫 Matthew 啥什么，作者就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的情报判知非常的低，他们无法对于情报进行有条理的分析，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他们形成了一种智力的障碍。
不会吧，中国聪明的人那么多，怎么可能？
其实中国能人有的是，但是呢，你就看不到他的政策中间来反映出这些个能人的真知灼见，看不到。这些人去什么地方了？这其实不光是中国的。丘吉尔有一次他对纳粹，实际上是对希特勒说的，他说呢，你们不要低估联合王国的力量，因为作为一个大陆的专制国家，你们永远不理解什么是海洋国家，你们不了解英联邦国家之间的那种联系。的的确确，对于一个大陆国家来说，了解海洋国家和海洋国家相关联的民主制度是很难很难理解的。包括现在的大陆的学者研究了十几年关于海洋的问题，实际上他们了解海洋这个 sea power 海上力量的实质的人并不多，而了解海上力量 sea power 的人的声音呢，在中国的政府政策中间体现不出来。北京方面在认知民主制度、认知美国政治的运行型方面，其存在着巨大的障碍。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原来的同事说呢，整个中国大陆的咨询机构，这就是包括外交部、社科院、情报部门、新闻部门，整个这个咨询部门加起来，不如3个在北美的中文自媒体。 如果你要看一下中文自媒体，你再对比一下中国大陆的文件，它的做法，你就看到差距了。中文自媒体把这面的报道的美国、北美、西方的情况，要比中国大陆要好得多。这不是说是中国大陆人笨的，不是的，这就是一种制度性的一种障碍放在里面。
就是它整个制度运行起来以后，你在这个其中的人，他必须要做出某些行为来自保，
对，
自保推卸责任，就是不能由他来出头担这个责任，这就已经扼杀了很大一部分程度的智力了。那再加上这个那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这不是就更误事了吗？
对，就是去年的我就说那个中国共产党的间谍活动那本书的作者就说，他说是由于制度上的原因，使得中国的情报部门不敢进行情报分析，因为怕承担责任，他们只敢把一些个文件送交到上一级，不敢进行分析。因为你一旦分析的时候，你就有主观东西，有主观的你就会判断失误，一旦判断失误就会承担责任。这就是造成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情况，就造成给领导人误导，相互误导。就像是我刚才说那个人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个事情呢，让我想起1944年的玉香桂战役，也就是1944年日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攻势，是日本历史上最大一次军事攻势。他动员了50万人，从郑州开始，一直顺着当时叫平汉线，北平到汉口，然后顺着汉口再往广西，一直打到越南去，打通了。日本动员了50万人，是从东北调来的。蒋介石在他日记中间呢，记得很清楚，日本在开始集结兵力，他就不明白日本人干什么。当日本发动攻势2个星期之后，蒋介石还不知道日本人想要做什么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叫陈永发，他有篇专门的研究这个一号作战。这个作战呢，在中国方面叫成玉香桂，在日本方面叫一号作战。所以我就问这个陈所长，到底当年为什么，怎么在日本军队调兵，为什么国民政府能够竟然在眼皮底下集结了50万军队，自己还判明不出来他的战略方向是什么。陈教授就说，他说呢，这个问题出在国军的情报系统上面，因为他的情报系统只是为了上级喜欢看的东西提供，是看上面眼色行事，上面喜欢什么，下面就提供什么材料。那么现在情况呢，真是有点像大陆的情况，对于对美政策的判断和1944年国军对日本的判断一样，他的问题都是出在他整个系统上面。
我记得您以前上一次做采访的时候，您曾经说过一次咨询和宣传不分家，跟这个有关系吧？
对，不分家的问题在于哪呢？他把老百姓当成是愚民，很愚蠢的人，他不是 citizen， 他不是公民。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说把人当成智力不够的，但是呢，在一个共产党国家，一个列宁主义党先锋党，他有天赋的，他认为他自己就需要去教化老百姓，要把无产阶级思想灌输给公众，这是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看来他在40年代或者是前几十年，他能维持到现在为止，这个工作模式是有效的。可是在对美判断上面，这个完全失灵了。